好，感谢主啊！愿神祝福我们，一个主日哈。其实我今天早晨在灵修的时候哈，在早晨灵修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扫罗一直想追杀大卫，嫉妒大卫。后来神开始宣告，神要把他的王位给大卫，也预言他们在战场上要战死疆场，就扫罗果真不假，包括他的一个比较异人的儿子约拿丹，结果同一天全部战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上一章告诉我们，扫罗是自己本来是让他的拿兵器的士兵随从把他杀掉，因为他避免被抓了被羞辱，结果呢那个士兵不敢杀掉神的受膏者，结果扫罗自己伏在兵器上死了，自杀了。然后他的随从也跟随他的主人也伏在兵器上也死了，这是事实。但是第一章撒母耳记第一章来到了一个亚玛利人邀功请赏，他以为什么呢？因为扫罗一直想杀大卫，大卫一定是仇恨扫罗的，扫罗死了他一定是开心的，因为敌人死了嘛，所以他来报一个假消息，事实是说扫罗死了没错，但是他以为大卫会仇恨扫罗，结果他认为我把你的仇敌杀掉了，应该奖赏我，他就虚报了一个诡诈的信息，是他杀掉扫罗的，邀功请赏。谁知道弄巧成拙，大卫非但没有开心，没有奖赏他，反而说因为你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也要把你杀掉。结果就把这个亚玛力人杀掉了。这是爱吗？我跟你讲，在我们人生当中，什么叫爱？什么是爱？我们往往是反过来的，别人经常居然认为，我认为那个人跟那个人有矛盾，但我想跟他一伙的，我就把别人说对你不利的消息一起来向你猛烈的发出，因为你跟那个人曾经有过矛盾，哎，那个人讲你的坏话，哎，我也认同，我对你有意见。我可以引用那个人的坏话来攻击你，这就是愚蠢的人。这个世界上最笨的人就这种人，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会以为恨你的人死了，我来邀功请赏。虽然我们有时候没有不敢把那个人杀掉，其实我们用语言攻击那个人，意味着你在我心目中你已经死了，恨不得你死掉。这个时候你就会什么邀功请赏，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以为对方会开心，谁知道结果可能不是。但愚蠢的人会被你误导，也来跟你一起讲解对那个人不利的消息，散发的对那个人不利的信息，你以为别人会欣赏你。其实一个智慧的人说，我不会上你的当，为什么呢？因为你错了。我们对他这个人，我对扫罗个人没有任何的怨恨，这个他想不到的，因为大卫他是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真爱的人，他是明白扫罗虽想杀他，对不对？大卫两次可以杀掉他，他却没有杀掉他的仇敌，这就是基督的爱。但是不代表我要跟你一直很美好，也不可能，因为扫罗要追杀他，他必须逃跑。但是我们人往往不明白什么叫真爱，以为一些志趣相投的人，结果不是趣味相投，更不是那种在义里边相投，而是罪里边相投的人，别人会看到你的本性，这个时候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他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给表露出来，到底你是一个有真爱的人，还是一个在个人情感世界里边，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爱恨情仇来决定你自己的爱的对象，这就是错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开始借着约翰一书来讲，约翰二书的第一讲是什么？是在真理里的爱。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哪怕一些人是的，我们可能会讲到他的一些错误，会跟他有些不同的辩论，但是可能理解的境界跟你不一样，你是在个人的尊敬里面， 而不是在真理的范畴内去表达爱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说了也有错，不说也有错，反正我做了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不在真理里面，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动也有错，静也有错，你不说有过，说又太过。为什么？因为那首诗歌的名称叫当我凭着自己思想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两难境地。人性就是这样的，人性经不起检验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我们在真理里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知道本书的大纲里面，我们说我很快的讲一讲在真理里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看一到六节里面，今天我们会讲这部分，其实两讲就讲完了。约翰一书哈，约翰爱书，一个真理里的爱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的问候来表达在真理里的爱。第二也是什么？也是在真理里的爱啊，这就把它写明出来。我们说前面三节问候里面隐含了在真理里的爱，然后四到六节里面直接把它阐述了在真理里的爱，这个就什么意思？就是生命跟宣讲的信息是合一的，不是讲的好听，做的是又一套。或者我就中国人说我做了，我心里面我不说可不可以？我心里面表达的我不要表达出来，都要表达。爱是从心里来的，爱也要表达出来，一定要求主来带领。好，然后呢，紧着不要与假教师交往，这是约翰一书爱书里面很残酷的一个内容，就是跟真理的对应。当然我们要不要与假教师交往，警告假教师。第二呢，要避开假教师。第三，带来祝福就够了。这就是约翰爱书的大纲，很简单。那我们不再分书，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的约翰一书爱书三书身边的什么诺斯底主义，我们今天不再回头讲了。我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过，因为诺斯底主义是初代教会反背的最大的异端，他否定耶稣的人性，否定耶稣的神性，他认为耶稣不是神，他是多神论，他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崇尚的叫知识至上，他认为知识可以拯救人，而所谓的知识就是错误的知识，加上一些所谓似是而非的知识。他不承认耶稣是来自独一的真神，他否定耶稣的神性，只承认耶稣的人性。他承认耶稣是在犹太人当中是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就像中国人认为孔子是中国什么最伟大的孔夫子，不够，甚至把耶稣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佛教的那个释迦牟尼，但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都是错误的概念。他不能有任何的所谓的宗教领袖跟他相提并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在教会里边，一方面你要牧养教会，以神的爱来爱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时要用公义的那个荣耀来抵挡一切的假教师。所以因为我爱你的话语，我就恨恶一切的假道，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但是我们不要恨任何一个人，我们要恨那些罪恶的事情，在背后那些撒旦的势力被他掳掠的。当然神会恨恶一切的恶人，但是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只能但愿神拯救恶人，这是我们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谁会悔改，谁不会悔改，只要那个人还活着，我们会对他心存盼望，希望期待对方，哪怕是我们的仇敌，哪怕整天要追杀我的人，我们仍然要不要咒诅，只要祝福。这个做不到，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很多人会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开始什么在背后做些很多不应该的那个是是非非，挑起很多不应该有的背后说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语，好像赢得更多人同情，要杀掉那个人，破坏那个人的名声，破坏掉那个人的事工，破坏那个人的形象，那聚在一起讲是是非非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然后就把你内心的那个苦毒、那个怨恨就倒出来了。这不是基督的爱，你要明白，你要防备亚玛利人的心态，防备非利士人的心态。 就显明出你是一个不幸的外邦人，你比非利士人、比亚玛利人还要邪恶，因为你的心已经不正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避开假教师一切的伪诡诈。好，我们要快一点来讲什么呢？在真理里的爱心里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就是第一，在基督里的问候里面表达什么？就是与血性人与受性人的身份的认同。所以这个注意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经常思考哈，哎，同样那个事情犯错误的人是你的普通朋友，跟同样那个错误放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什么态度？我承认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如果这个错误放在我孩子身上，我很容易能够理解，尽量替他解释，尽量替他包容，然后再才是刚智慧的话去教训他。但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是什么概念呢？发生在别的身边人的身上，我们就开始态度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也可以美其名曰我也先保护他的，但是你发现你发布对那个人不利的消息给另外的人的时候，你无论怎么说你的爱都是虚假的。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你是什么态度？你一定当然不能让他蒙混过关，要去管教，在主里边去，但是你会不会跟别人去讲？而且你的动机什么？想毁坏那个人的名声和形象的时候，你一定已经出问题了。你幸灾乐祸轻一点，你重一点，你在什么挑拨离间，你在阳奉阴违的时候，就反映出内心的阴暗和诡诈。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但是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的身份不认同，知道吗？我总是跟你讲的，如果你那是你的配偶，当然配偶说我跟我的配偶也我还敢说有些人连配偶都不包容，我承认，那我基本上用到那个更从人的人性里面说，如果是你亲生的儿女，他虽然跌倒了，他虽然犯了那个错误，你会怎么去对待？这就是身份的认同，你知道吗？当认同你是骨肉同胞的时候，你认为你真实的是你的亲生的孩子，或者你亲生的父母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让那个错误去蒙混过关，但你什么那个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感谢主什么呢？先生受洗人的身份认同什么呢？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什么蒙拣选的，你看到没有？做长老的写信给门拣选的太太，但太太原文是什么？因为当时的约翰面对罗马帝国的残酷的逼迫和用血，是用太太。其实原文是什么？教会。什么意思？做长老写信给门拣选的教会，就表达了什么？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门什么拣选的，这个身份要认同。我跟你讲，身份不认同的教会更糟糕。你有没有体会到？如果你不把这个放在第一，我跟你讲，教会的是是非非搞起来，以爱的名义是伤害你，以爱的名义杀害你，比比皆是，你知道吗？所以教会，如果你不认同这个的话，不把教会当那个属灵的团体，我跟你讲，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你没到一个程度说，哎呦，说我真的不想去教会了，我宁愿跟不信主的人交往，一些不信主的朋友还能够包容我，还能够彼此的遮盖，但在教会里边，我发现哇，真刀真枪呢。甚至我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你都不了解实情的，你就根据别人的传闻拿起刀来就干掉你，因为我听说了你有这样的事情，你死定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讨厌在教会里面传那些是是非非的原因。就算他犯罪跌倒了，有他的主人在，第二有他的团队，有他们身边的人来修理他，我们可以带到，我但愿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也要正确去面对，你知道吗？所以一般的话讲，我曾经接到过，也接到过这种什么呢，就是别的写信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控告。我一般都是什么祷告呢？第一，我但愿这是一个谎言，是不真实的，第二，或者被夸张了，第二，或者是发生过他已经悔改的，他已经悔改的，我要确认，那我也不应该再去追究了，因为已经悔改了，他都悔改了，我凭什么还去追？是别人乱七八糟的传言呢？第三，如果真的还没有悔改，我需要找他， 第三届我才找他，所以我接到第一期反应是说，但愿这是一个谎言，或者一个夸大的，不是真的。第二，如果他已经悔改了，我也要追干。第三，如果真的在罪恶里面是真实的，还没有悔改的，我求神给我预备一个时间，必须拿着这封信去找他本人，然后在基督的爱里面来了解事情。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帮助他一起悔改。不是真的，我们把谎言给破掉。所以我记得那次我拿了那封信之后，拿着这个控告，我就找到那个弟兄和姐妹，听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但愿他不是真的，这第一。第二，如果你已经悔改了，那也告诉我，我们也应该彼此不可以再，我们要谁把这个谎言传到这里，我要找那个传谎言的人，请他闭口，请他悔改，请他收回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三，如果真的是你还没有悔改，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悔改，一起来赢得基督宝血的洁净，赢得我们彼此之间深切的在真理里的爱。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我跟你讲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管教儿女方面是一定要遮盖，在遮盖的目标里面去彼此的了解客观的事实，然后再一起面对伤心，一起痛苦，一起绝望，一起重新的产生新的盼望。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很久忍耐的代祷，存着盼望，希望对方悔改，哪怕教会的惩戒已经到了教会惩戒的地步，仍然要彼此遮盖，不要再去扩大范围。在爱里面，整个教会用爱心为他悔改祷告，以至于他有一天能够悔改。那整个在基督里面同门拣选的教会一起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使徒约翰首先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门拣选的这个身份，还更不用说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他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教会的姐妹弟兄，他是你的同工，他是你的执事，他是你的长老，他是你的牧师。怎么去面对一些事情？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确认我们的信仰。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跟你讲哈，为什么在基督里面拣选的这个才变得有意义呢？为什么我认为美国的每年的开始4年的总统竞选，它一定是堕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不是什么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了。因为都是不信的跟不信的，或者不信跟不信的，这个东西其实一定会乌烟瘴气的。因为最早的美国华盛顿总统哈，华盛顿总统他所建立那个，他是清教徒式的，内部的这个那个彼此的只是信仰认同，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只是对国家的责任来选出更好的人管理这个国家，本来是这个意图，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已经恬不知耻的在那里互相攻击的，甚至都没有信仰，或者有一些有信仰，一些没有信仰，怎么能够信与不信的怎么能够相配呢？怎么能够同父异轭呢？一定会崩溃掉的。当然只不过说在这个不理想的罪恶的环境里面，我承认相对来说彼此有限制的权利确实比那个不能有限制的权利确实会先进一点。为什么呢？这是从消极讲的，就是说至少可以限制彼此的人性的那个罪恶不能没有底线的发挥，对不对？所以我承认我们必须客观，人的罪性不被限制那肯定很麻烦，人的罪性被另外一些人能够限制，他确实使这个世界堕落的慢一点，懂了吗？这个世界不要那么太邪恶，这就是先进了一点点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希望却是在基督里面，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被在基督里面拣选的。这是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有身份认同，我们有身份认同就很麻烦。有时候我跟你讲教会你不身份认同，我跟你讲教会一定比不信主的地方还要黑暗，还要乌烟瘴气，还要彼此都是以爱的名义来彼此的伤害，你会假冒为善。我跟你讲，世界上的人是恶毒的，互相攻击。教会里面，一旦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是阴毒的。 会更危险的。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里边，他约翰爱书，当然约翰一书他没有按照书信格式来写的。约翰爱书三书，这回到书信格式里边，谁写信给谁，这个我们不做每次的说明。我这么来叫写信人与受信人的，表示我们给门拣选的教会太太和他的儿女，和他的儿女，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身份认同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敌我矛盾的关系吗？我们是彼此，你不关我，我不关你的一个比较陌生的关系吗？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有共同的中华民族的子孙的关系，你看又不一样，对不对？从完全敌人的关系，到你我不相干的关系，到什么？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对不对？甚至连中国的一些官员跟我讲说嘛，你们跟犹太人很认同，是不是啊？他就主动说了，你信基督教是不是跟犹太人更亲密呢？你们是不是跟美国人更亲密呢？我说你搞错了，我跟你中国人更亲近，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你不要怀疑，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是炎黄子孙，我一定更爱这个中国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东西出卖我们中国的任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中，但是上帝不是美国人的上帝，不是犹太人的上帝而已，他也不是欧美人的上帝而已，上帝是全人类的。不要中国人，我说不要老自卑，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侵略工具，你都是中国人把自己看太低了。上次我在海珠区跟那个海珠区的宗教局的人，我就面对面在有几个地方在后面听到的。不要把这个基督信仰当作什么，当作是西方人的信仰，就搞得中国人自卑了，这个有点低看了。上帝是创造了整个人类的上帝，他是整个人类的救赎主，当然我不说他救每个人，而是说他对每个民族、对每个国家是平等看待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我们一提到中国的基督徒就是被西方人利用的，就被西方人这个什么背后指使的。我问你们，太轻看了中国的基督徒，因为你们不懂。但我有没有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的人不惜一切办法去往美国跑啊，对吧？哎，制造逼迫，好，有第三类移民啊，宗教逼迫移民啊，这样的话既不要投资移民，也不要技术移民，要投资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怎么办？就宗教逼迫移民，这个也历来是我不喜欢的，我不太支持的。但有的地方里面真的被逼迫了，那也是真的，那又另外一件事情。我讲的是虚假的，这个就不对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知道身份认同很重要哈，大家注意，我这不多讲了哈。身份认同其实很大的一个题目，身份认同开启我们一起往前走的目标，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有时候圣经里面常常讲什么？保罗说，我爱你们如同爱我的什么儿女一样，如同父母爱儿女一样的，常常讲身份认同。我常常也，我跟我妻子也会经常讲这个事情，我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兄弟姊妹，跟我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差别？我常常给自己一些反省，我怎么能够尽可能做到爱我身边的每位弟兄姐妹就像爱我的家人一样，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基督的爱。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很麻烦，教会一定比社会更麻烦，我这个承认。教会搞不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比外面的人际关系更糟糕。所以我能够理解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有的时候我不想来教会了，到教会里边坐在那里如坐针毡。还不如跟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还放松一点。我们承认有这种危机，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部分什么呢？我们看什么？写信人与受信人彼此什么爱的关系。这是好，你看这个嘉宾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受信人都是写信人诚心所爱的，看到没有？我用的尽量不用名字哈，就受信人都是写信人诚心所爱的。他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看到没有？我诚心所爱的。第二，受信人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哇，这里面开始出来了， 在祝福文案里面带出了那个隐含的主题，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喂，你爱我，我爱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讨好我吗？因为我喜欢你吗？你喜欢我，我们趣味相投。 No， 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也是太随心随性了，跟着感觉走不容易，我理解，因为刚开始嘛都会这样的，找些志趣相投的人。但是这里说的是，不但我爱你们，为什么他称心所爱，等会这个学习人会再表达出来，说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先由远及近的引出来，由远及近的引出来是什么呢？不但我爱，这是一切爱慕真理人所爱的，知道真理人所爱的，看到没有？所以首先什么呢？开始带出了这个，我先不讲哈，它是有点含蓄的哈，提出来。然后呢，我们都是在永存真理里的彼此相爱。你看到，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很有趣了。我把这个第二点用一句话总结出来了，是我们都是在永存真理里的彼此相爱。人会变的，我跟你讲哈，人的感情会变的，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认识会变的，人对另外一个人的那个情感的爱会变的。但什么不变？永存的真理不变。我跟你讲，一个人对真理的认知认定越多，你会相信他的爱会更真实一点。你觉得那个人一开始在你满口的爱，但如果他的真理不在乎，这个人我跟你讲，你不要太相信，你的友谊不会长久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互相只是一个一时的感情上的一个好感而已，彼此的一时的欣赏而已，有一天经不住考验的。越深入的爱，越经历过时间的检验的。肤浅的爱，表面的爱，稍微来一点点的检验，就淡然无存也好，甚至就以爱生恨。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最能表现出这个概念，就是概念，对吧？好可以好的两个陌生的男女，成年男女突然能够好的跟一个人一样的，这是真的。但反之，一旦那个爱产生了恨，那个婚姻成为你一生的噩梦，成为你一生的伤痛。这很神奇。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只用婚姻来表达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喜好，按照我们人的表现来爱我们的话，我们人类，我跟你讲，不要神跟我们离婚，不知道离婚到几百次、几千次、上万次，早就应该被抛弃了。但是感谢主，这个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爱是不是建立在永存之道的爱里面呢？所以那天我一听我就喜欢，南沙的一个教会的带领者找我来跟我那天聊聊了四五个小时，他说他们要建立教会了。但是我说你们叫什么名称？他我们叫，说不彼得说了，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说我们叫永道教会。哇，太好了，这个名字也挺好的。他有永生之道，他教会叫永道教会。我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对吧？我们叫天思教会，他叫永道教会。我们大理那个叫什么叫恩理之家教会？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恩理之家，哇，也挺好的。教会的名字起得很属灵。当然希望里面也属灵，希望是名副其实的属灵。所以呢，我觉得什么呢？这个叫永，你叫永理教会也不错哈。永真永理两兄妹，妹妹姐姐叫永真，弟弟叫永理，再来一个孩子叫永道，再来个永爱，再来个永生，还来一个永恒，永远都挺好的。小乔在这里没心动好，我以为他们马上要生孩子了，心动，哎，这个名字我要了。好，感谢，对吧？开个玩笑啊，当然你要不要我不给你压力。 我这是我有时常常喜欢，突然心血来潮就给你起了个名字，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感动哈，圣灵感动这个名字就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在永存真理里的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这个是什么？这是文案里面哇带出来了两个内容，我们再看第三个内容，众圣徒所有的蒙恩之道都在于什么？也就是什么呢？基督徒也好，圣徒借着最后的问安，这个在祝福里的问安是什么呢？就是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参与我们同在。哎，在问安里面，他把这个主题不断的引出来，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他终于引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说众圣徒所有的蒙恩之道，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恩惠蒙恩。”怜悯蒙恩之道，平安蒙恩之道，都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什么，在真理和什么爱心上必参与我们同在。这是我原原本本的写出来的，这经文本身哈，我没有改一个字。为什么？因为在第三节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参与我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常常学习。我们怎么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参与我们同在，这个教会就变成是属灵的教会，彼此的关系是单纯的，就耶稣基督讲的样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的，断不能进天国，我们人太复杂了，成年人越成年人越复杂，一个人单纯，如果两个都单纯就更加单纯，一个人复杂，两个人再复杂，三个人在一起就完蛋了，就开始更复杂了，就会是是非非，搞得会非常的厉害。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有的我们一个人责备一个人不过瘾，会带出另外一句话，别人都这样说你的，就很厉害了。为什么？不是我这样认为的，你就把别人全拉下水了。因为大家都这样认为的，你怎么办？一拳干死你，看你怎么逃避。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干这种事的，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充满了恶毒，恶毒不够，充满了阴毒。怎么阴毒呢？引用别人的话来支持你自己的观点，但你的观点是错的。你说我说的事实，事实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动机不纯，明白吗？因为你动机是想杀掉对方的。什么意思？你说我没有杀，我有能力杀掉对方吗？是说这个心理是想杀什么？让对方失败，让对方低头，这就是我的成功。这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场较量里面都在争强好胜，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我可以一脚把你踹在脚底，俯首称臣，我得胜了。这就是人很自私的心，很骄傲的心，比比皆是，随时会发生在我们每一次跟人的这种谈话当中都会表现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理和爱心的共同的基础上。如果你有真理和爱心的同在，但是从上帝来的，从父神和耶稣基督的真理和爱心上生发出真爱，那个是美好的，否则你是虚假的。所以就是你的恩惠、怜悯和平安都是在这里面生发出来的。如果你没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什么谈爱，我不知道，你也可以谈爱，但这个爱要大打折扣。我们经常我以爱的名义来伤害你，我以爱的名义来对待你，我们却是彼此的伤害。然后我们还觉得委屈，很多夫妻之间到一个离婚的地步，说我真的不愿意，我也不想。我承认很多弟兄们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常常点点滴滴都不是在，要么都不是在真理里的那个爱的时候，最后你的日积月累的是互相的消耗、互相的得罪、互相的伤害， 带来的是苦读跟怨恨。最后是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我过我的独木桥。英勇就义，我们的婚姻就英勇就义了，我们彼此的关系英勇就义了，好像很壮烈。其实你一个失败者，都是失败者，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理和爱的这个根基上。好，所以这个嘛，好，这就是使徒约翰先用什么？先用这个问安的这个问候的这个，带出了一个隐含的主题，在真理里的爱心。但是你看到没有，在哪里？就什么？在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在？他说他爱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他爱我们什么？是一些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我们共同爱什么？我们都是在永存真理里的彼此相爱。而且呢，在写的所没有门之道里面，在真理和爱心上，看到没有？这个主题是隐含在文案里的，祝福里的，很奇妙。当然，到后来，那约翰就把它直接阐明出来。阐明说什么呢？对，我们就快好。那在真理里的爱是什么呢？在第四节。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互相喜悦，我们都能照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这才是我们互相喜悦的。如果基督之间不是喜悦这个，我跟你讲就完蛋了，就完蛋了。都是在为自己的私利，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好处在谋福利的时候，你表面上在谈爱，其实你的爱是诡诈的。所以我们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一个家庭如此，彼此不爱慕真理的话，你让我们很去相爱的话很难。我承认我最大的缺点就在这里，我不会搞人际关系。当我跟你探讨真理，你不听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你已经很难去。我愿意，但是我承认，等候。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真正的爱是什么？是一起爱慕真理出来的。特别教会哈，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不爱真理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怎么回事啊？就开始里面搞出很多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讲了。牧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懂。我们探讨真理，好，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发生是用什么真理来衡量就好了。哎呀，你又谈圣经了，每次一跟你谈，我就谈圣经了。我不是回避你的事情，我还不喜欢把真理跟现实给脱离，但我希望你现在谈的事实，我们是用真理的角度来看你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开始面对，你又 拿我开刀了，是不是又来责备我了，对不对？所以我最好远离一点。最后有问题最好不要找张福大牧师谈话，因为找他一谈话呢，当然攻击我说都是他对，我都是错的，这是第一个危机。他从来不愿意听我们的劝告，这是对我很有利的一个控告，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需要反省。但是也有些弟兄姐妹什么，真的，他真的是什么呢？哪怕他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找我说，我真的觉得是你的问题，他不高兴了。你为什么不站在我的角度替我保护我一下？那你作为一个弟兄，你在这，你绝对是亏欠你的妻子的，你必须面对。他就跑了，跑了就跑了。如果你再回来，我还是抓你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没有关系，但是确实在你的婚姻关系里边，确实你做一个丈夫，你确实是诡诈的。这个没有办法。当然有的姊妹说，哎，我这姊妹你不保护我一下吗？但如果你找我，我尽可能先，你真的我是这个标准，谁先找我是勇敢的，但我也会先帮助你反省你自己的问题。我不喜欢在你面前说你老公的问题，也不喜欢跟你丈夫面前说你老婆背后的问题，我不喜欢这样讲。最危险的是什么？最好你夫妻一起来，我们当面谈，你谈你妻子的问题也说出来，你妻子旁边听着，你妻子说你丈夫的问题，你丈夫也听着，没问题，大胆的说出来，这个我不怕。但我就怕什么呢？单方的。单方什么概念呢？单方的你老讲 对方的问题，对方也不在，那我怎么办？我同意你吗？也不行。我说你说的都是错的吗？也不行。这个最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产生矛盾的双方，我喜欢一定要当事人同在。最理想的你要讲别人的事情，最好让他本人跟另外一方一定要现场。如果你现在说没办法，我们就约一个时间现场。如果你真的要想解决问题的话，一定要面对面。 懂了吗？因为人，我不是说你故意，人的话，我们经常讲，平我们经常不是做那个游戏嘛，对不对？站一排，对不对？我跟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然后转身传给第二个人，对不对？传到第三个人，不许后面不许听，对不对？等传到最后，我们传到第十个人时候，你在最后个人再来跟我讲，刚刚我讲什么，有说什么，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做过这种游戏嘛，对吧？传话游戏嘛，就是你把一个真正的一句话，真正的话就是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传到最后，你发现这个话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本不是那回事，你懂了吗？我们这个游戏是表达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一个人听另外一个人讲的话，他本身是被限制的，是受影响的，是被误导的，或者是被主观的误导、被客观的误导、被条件的限制、被但是那个什么处境化的那个场景里不在，听懂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呢？很多人没理解不了。我承认，我有时候很大的一个挑战，说你现在跟我有矛盾，我们慢慢来解决，安静一下再祷告，先各自分开，但千万不要一走了之。一走了之很麻烦的，知道吗？一走了之，一离开现场之后再回来讲话就不一样了。我很怕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冷静一下，可以回避一下，可以祷告一下，但千万不要离开。特别发生大的冲突中，一定求神再给机会回来处理。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一旦你离开之后，再过2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复杂的，人心太诡诈了。我不是说别人，说我自己也是如此。人总是找对自己有利的那个话语和条件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因为那个现场已经不在了，他那个表达的情绪在当时那个情景里面他是有原因的。但到后来呢，你讲的跟当事人物是人一样的感觉，好像你很理性，还有你很客观，其实都是主观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里说？生气，但不要犯罪，对不对？不要含怒到什么日落呢？一旦含怒到日落之后，你再想来处理这事情，你好麻烦呢。我跟你讲，剪不断，理还乱。当我也不是说啊，当然事情发生冲突，你就继续爆发，不对，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是对的，但千万不要说什么呢？和心里边说什么呢？好吧，感谢主，回去吧，过2天我们再来处理吧。惨了，惨了。真的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危机的，你不要认为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非常重要，生气但不要犯罪，在现场要控制的。第二句话你要注意，含怒不可到日落。千万不要说过2天我们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当事人会很困难，你理解不了的。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正确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互相喜悦，什么呢？我们都能从父所说之命令遵循真理，我们来解决问题。当然，实在不行，你谈到真理这部分，大家都不愿意了，那就结束了。因为前面很多是因为无知嘛，是因为一时血气、情绪的爆发，这个要等安静下。但是，当我们真理这个层面到这层呢，你愿意顺服就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就，我们到此就等候。明白吗？所以这样吧，真正的圣经辅导，每次解决冲突应该是这样的，从解决是什么呢？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和生气的这个愤怒的同时，不要一走了之，一定要安静下来，再慢慢用真理的层面去解决。如果真理层面大家都公然的不接受了，我不接受你这样的真理的标准，那就结束，暂停。这个真的暂停了，这个呢不你我改变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是在从真理的层面来互相喜悦，我们不是为了主的荣耀，不是为了主的真理来彼此的相爱的时候，那你就很难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停止了。为什么呢？我坦白讲哈，比如说像美国这个竞选哈，一般来讲它是作为国家利益，你不要把信仰扯进来，你要把信仰扯进来，你应该按下暂停键的。真的是，这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那个政党之间竞争就算了。不要把他什么，我觉得你不要过分的站在川普那一面，把川普捧得很高。虽然他可能遵守很多的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是多一点点，我承认，我们必须对你说，人家问我说，如果你是美国公民，如果你选，你会选哪一个？那我一定选川普，现在肯定是的。但我不会拔高他的信仰，对吧？作为一个掌权者，我会 我这个我不回避，真的这个是一是一，爱是爱好。很多人有时候捡不动理还乱，哎，张老师什么意思啊？他是因为心有心，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剥离开来，他是个政治家。那政治家我们不能说跟我没有关系，不能这样说，跟我有关系，没错。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呢？一定要记得什么呢？从俯首之命令遵行真理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是因为在真理里面互相喜悦的。好，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探讨，否则什么？而且我们彼此相爱本身什么？就什么？从起初从主所的命令，所以这什么？这就是，第四五节，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不要大家不要大家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给你一篇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说的什么命令？这就大家注意了。所以我们领受主的命令去遵行，这就是爱。哎，什么叫爱？遵行主的命令就是爱。哎，这个不是守律法哈，不是守律法，不是单纯的守律法，千万不要把它上纲上线。我们不是要贬低律法，也不是抬高律法，不要认为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守律法，去都不是。不要把它对立起来，但等会我会跟你讲，我们会讲。好，所以那么这本身就是，好，我们要快一点过什么呢？那好，这就是我刚才打的经文哈，我们开始了哈，你看，这里面有。所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哎，教会怎么显出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是门神拣选的呢？因为其实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经文是新命令吗？耶稣对门徒讲的，已经是什么？犹大已经离开了。其实彼此相爱是旧命，是新命令吗？在我们看也是旧命令。那为什么耶稣在门徒，就说是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犹大离开了，犹大在的时候，主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你跟犹大能不能彼此相爱？不可能呢，因为犹大不是被主门拣选得救的人，他是假使徒。不可能跟你彼此相爱，你要坚定不移去爱他，但他不可能爱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基督的爱，他没有身份的认同，他不是一个被主拣选得救的人，他是被主拣选卖主的人。是的，如果说拣选，他是被拣选灭亡的人，是真的。所以当犹大走了之后，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让你们彼此相爱。确实，从耶稣呼召门徒施爱门徒到犹大离开之前，确实耶稣从来没有教导过门徒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犹大的生命跟他们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让一些人不开心，我也承认，爱慕真理的人再去思考，不爱慕真理的人他会被伤害，被得罪，也求主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当犹大在场的时候，耶稣说，其实在之前也彼此相爱，摩西跟什么？跟约书亚彼此相爱，对不对？亚伦跟摩西彼此相爱，一定是彼此相爱的。看和睦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对不对？所以等会我就看了哈，就说这里什么呢？我这里说的赐给你们新命什么的，就是当犹大还在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彼此相爱，门徒教导。一直到犹大走了，受了那点饼，主说你要做的做吧，犹大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那些经文，什么是在前面哈？那时候是夜间了，就黑暗临到的时候。等犹大走了之后，耶稣才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犹大不是，犹大。不在其中，一定要记得。好了，那我为什么我证明这一点？什么证明呢？来看啊，对，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那是你们起初所说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什么道？原来彼此相爱，在某个时期是新命令，其实也是旧命令，也是还有很多圣经真理都不是新的，都在旧约里面隐含的。只不过说借着新约把它显明出来， 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是透过什么？透过所听见的什么道？这个关键，真理是新的旧的都无所谓，懂了吗？真理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全备的，没有新和旧，但是在某个场景里面，对你刚信主来说，你就是新生命，是新的。但是对我们信的主来说，你那个生命开始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昨天对你还就是旧的，所以呢，这是新旧的一个概念。好，这就我们呢，这就好，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二个方面什么呢？好，注意了，刚刚今天唱的时候歌很好哈，那注意，我稍微给大家一个小考试哈，小考试，行一点哈，什么小考试呢？爱是什么？请问在这段里面？忍耐出现了几次？忍耐在这个爱的诗歌里面出现几次？谁能回答出来？几次？无数次。当然，这个有点属灵的解释。我讲客观上的，就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面一共提到了几次忍耐？几次？有人举出三次，没错，爱是。很久忍耐，第一次，然后呢，凡是忍耐，凡是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一共你看到没有？哇，看到没有？原来我们讲什么呢？哇，你要结婚啦，好浪漫哦！哇，好可爱哟！哇哟，好安慰哟！里面有好刺激哟！啊，那个东西啊，一般我们没有，一般都讲好话，对吧？哇，你们应该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哦。好，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哦，彼此欣赏哦。人家没有说，爱是什么？一开始就什么？爱是什么？爱就到什么？忍到了什么程度啊？我用的是什么？咬牙切齿的忍耐。咬牙切齿的那就是很久忍耐。我有这个很久，本来是从机制角度讲的吧？很久忍耐，这里面隐含着什么？在那种，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结婚的弟兄姐妹哈，你看看你的妻子，妻子看看你的丈夫。鬼子坐在底下看看我，是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我们好一点说叫什么？叫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太伟大了。爱是恒久忍耐，当然又有恩慈，一定要不能让你的忍耐做不到的。你没有恩慈，你做不到忍耐的，那是骗人的，是吧？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都是很有忍耐的基本的要求。如果你这些没有，你前面的，哎呀，我很有忍耐我的妻子了，你拉倒吧你，你心里面还在嫉妒呢，心里面还在什么？还在计较他呢，对不对？所以你的忍耐好，那就好怎么办呢？继续忍耐，忍耐你的爱，不要以为你爱你妻子已经爱得很好了，你爱你的老公已经爱得很不错了，不够，继续爱，继续忍耐，什么呢？好，不做什么，下面就来什么？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哇，你看到没有？讲爱的时候怎么讲？很多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讲爱什么呢？要，你鼓励你的妻子嘛，你鼓励你的丈夫嘛，你原谅你的妻子嘛，你欣赏你的妻子嘛，不好听你要夸她几句嘛，她很肉麻的要表扬她几句嘛，错了也不要管她，继续欣赏她嘛。胡说八道！当然，姊妹讲对呀、啊，因为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什么爱的地方。讲什么爱？讲什么爱？就讲这个爱。讲什么爱？讲人很有忍耐的爱，讲有恩慈的爱，讲不嫉妒的爱，讲不自夸的爱，讲不张狂的爱，讲什么？讲不做害羞事的爱，讲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讲不轻易发怒的爱，讲不计算人的恶的爱。喂，千万不要把这爱什么太肤浅了哈。好了，还要讲什么爱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几个凡事啊。凡事。包容，凡事间，凡事方方忍耐。喂，这个对好不好啊？好，够了吗？喂， 我好像在最爱的诗歌完美啊？不对呀，少了什么？我卖了一个关子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一定要把它放在中间这个位置。你注意看了哈，我用这个动画的表达是什么呢？哎，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信忍耐。很多人不搞这个的，我们不看这个，不看这个。好，怎么呢？就开始跳的，凡事包容。哎，凡事包容，你干坏事了也凡事包容。凡是有标准的哈，凡是什么意思啊？凡是毛主席说的话，我们都遵循；凡是毛主席做的事，都是对的。凡是毛主席，大家有没有记过几个凡是啊？华国锋讲过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我们都要做；凡是毛主席放个屁都是香的。虽然我原来我用了不应该用的不好听的词哈，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很可笑。我虽然用了一个粗俗的词哈，请原谅我，但是当时真的是这样的不？我跟你讲，有时候人的这个个人崇拜哈，对这个任何事物崇拜，真的你会觉得很丑陋。我用的词虽然不好听、不雅观，但有时候其实比这个词还要丑恶的字都可以用，因为耶稣跟圣经说，我把神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那真的是这样的。人有时候不可理喻的，人这个感情动物啊。有时候真的是什么？哎呀，一个人这种什么，他用把凡事包容什么给呢？凡事，不要断章取义。凡事是什么？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凡事。弟兄姐妹，你不要凡事包容什么意思啊？干坏事，整天搞那些言风淫为事情，你要凡事包容。这个不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这个都是在真理里面的。哪怕对方犯罪跌倒了，我们就在真理里面说，我们继续为他祷告，该管教管教，管教他还不听，我们就凡事先什么意思啊？就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同人黑的为他的悔改祷告，不要放弃。教会的惩戒一定不要因为对方抵挡真理了，最后被教会赶出教会，你就不理他了，继续断不停止为他祷告，继续去抱着。不要去恨他，不要去报复他，不要去幸灾乐祸，不要去言风淫为的去对待他，忍人存着基督的爱，为他悔改祷告。不要希望那个人倒霉，不要希望那个人完蛋了，不要希望那个人呢所做的事情被毁坏掉了，你很开心吗？但是我承认我们的心都是这样的。我要看到你倒霉。我要看到你有一天，我还以爱的名义伤害你，就是让你，谁让你不听老人言，吃亏什么，在眼前，终于来报应来了吧？我们很得意，这种心态都要求神让你悔改的。当你有这种心态，你一定要悔改的，知道吗？当你听到你的那些所谓的仇敌，你最后不喜欢的那个人最近倒霉了，你很开心，你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这个你都要悔改。求主来帮助，要凡事包容，凡事也凡事。哎，然后什么？这个时候你才最后一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什么？爱是什么？这才叫永不止息。我跟你讲，否则那个爱停止吧。我跟你讲，那些有些爱要停止它的，知道吗？以爱的名义伤害你的那个爱要停止，要制止它。否则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完蛋了。神学上最大的异端，其中叫什么？你知道吗？以爱称义，这就是异端。千万不要这样做，看起来这个喜欢比以性称义更接地气，更讨人的喜欢，更让人能够接受基督教，挺不错的。大爱无疆，孙中山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博爱，对不对？那个博爱，孙中山的博爱理解，肯定跟你今天理解他的博爱又不一定境界。我承认我不太了解他，他的博爱是不是在真理里的爱，我不敢说。虽然听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敢说他那个博爱真的是跟圣经理解的博爱一样吗？但愿是合乎真理的，是可以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就明白什么呢？真正的爱是什么？ 是在一定要用这句经文来平衡这个什么？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还丢了一句是吧？是不是丢了一个？啊？凡事要忍耐，没有吗？啊？啊？哦，诗歌里面，诗歌重复一次，哦，翻译一次。好，我们被误导了，对不对啊？好，诗歌里面是有加点味道，凡事要忍耐，对不对？经文本身是没有的，经文是没有的。好，所以刚才说三个忍耐，还多的一个是吧？好。好，凡是要啊，凡是要忍耐什么呢？就爱什么，一定要什么，要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来整个的平衡整个爱的诗歌。前面的不要不要，后面什么？凡是，凡是，凡是，凡是，否则你爱就爱的什么，变成一种放纵的爱，泛滥成灾的爱，父母的溺爱，人与人之间以爱的名义伤害你的爱，这就是什么？就是错误的理解了凡是，凡是，凡是，凡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什么，不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这很关键，所以这个时候爱要永不止息，否则你的爱就被停止了，你的爱就停止了。好，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要讲最后一个经文是什么呢？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爱什么？又多。好，爱心跟真理。这里面什么是真理？喂，大家知道有个有名的经文，对，当地里面有写，比如说啊，我跟文明弟兄真的跟灵性长老我们在探讨真理的时候，可能一会有点点激烈，有点激烈之后呢，另外一个弟兄就没过来了，哎，牧师跟长老怎么能吵架呢？对不对？暂停，暂停，暂停，暂停，不谈这个了。为什么？就甩出一个很有名的经文，爱。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乃能什么造就人，所以不要谈真理了。好像对，好像不对，你会觉得很怪怪的，怪怪的。本来别人在探讨真理的，本身没有问题，但你从旁边来看呢，因为你不懂他们在探讨真理，你认为他们是什么，在争论知识。因为圣经说的嘛，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乃能造就人。这个我今天跟大家挑战一下什么呢？什么叫知识？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常识？什么叫见识？很有趣了哈。真理，这里有没有真理？爱心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真理有没有？我们这个主题就是爱心跟真理嘛，对不对？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真理？谁能告诉我这个经文有没有真理？有吗？有。什么呢？爱心有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有可能。哪怕圣经知识，有可能在大脑里的知识，不一定是有爱心的。我承认，就你探讨圣经不一定是有爱心的，但是你的爱心在知识什么？知识加上你的见识，就是真理的层面。什么意思？见识什么意思？是把圣经的知识处境化的、恰到好处的、适时的，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去应用出来，这就叫见识。也就是你的属灵经历叫见识。我们在说，哎，我头发长见识短，对吧？好像，哎，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块，我没有见识。没错，见识什么意思？就是你生命中怎么去经历这些知识的应用出来的，你怎么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到这些美好的真理，这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而不是纯粹的知识。但你不要否定知识，一定要记得哈，不要否定知识，无论属灵的知识还是属世界的这个知识，客观的知识，不是坏的，懂了吗？不是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见识，这些知识就会成为你的绊脚石。大家要记得，所以我喜欢什么呢？但是我记得上次有一次我们跟一个牧师上来说，知识很好， 见识很好，但有些基督徒没有禅识，更完蛋了。就这里不谈禅识，为什么呢？就不用谈，明白吗？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禅识呢？有些基督徒去在基督徒公司打工，你的老板是基督徒，对不对？就你工作没做好，老板来责备你一下，哎，今天你的工作没做好，凭什么你责备我的？为什么？因为你确实没做好啊。我对一个领导，我告诉你，你不是基督徒吗？是的。我也基督徒，对不对？是的。我们是弟兄，对不对？弟兄，你凭什么教训我？有没有禅师？没有禅师了。谁说弟兄之间就不能够彼此的教训呢？因为你现在你是别人的下属，在公司里面他是你的上司，所以你工作失误了要被他教训一下是对的。你不要说因为你是弟兄，我是弟兄，所以你不可以教训我，错了，这就没有禅师了。禅师都没有，那我们不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不在这个经文里面，是在基督徒的基本的常识里面，你要有什么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就是什么？我们经常说，你的爱、你的知识加上你的见识，就才叫真理。还有这，所以就说你的爱心在真理上多矮又多，干嘛的？这种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我跟你讲哈。我们一旦离开我们的见识和常识去谈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叫面目全非，似是而非，就颠倒是非。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成语里面哈，这什么就是就把什么是非不分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的爱心有时候剪不断理还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因为夫妻都是以爱的名义伤害对方的，所以我们不参与。为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教会必须要做婚姻辅导。你的做一个牧师，做教会的长老，你不能回避，你必须要深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真理。所以那什么真理能够什么能够？那是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就喜爱的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见直到基督的日子。什么叫诚实？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用爱心说什么？诚实化，诚实是两个条件。诚实是什么意思？就在单翻译什么的，在真理里面讲爱心，对不对？在真理里面讲爱心，诚实是满足两个条件，是什么？合乎真理的客观事实，缺一不可。诚实，我很诚实，我 honest 我诚实，诚实什么意思？就合乎真理的事实。喂，你关键事实不可能是虚假的，你只讲事实是虚假的。我每次跟那孩子们举例子，对不对？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神说：“你莫非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吗？”亚当怎么说的？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确实是神赐给他一个妻子，然后他的妻子给他吃，他就吃了。说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这话不假，但它是一个谎言。为什么谎言啊？因为它不合乎真理。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你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你已经违背了真理，你悔改就对了。结果你却推卸给上帝，推卸给女人，难道是女人把你绑起来把你钱塞进去的吗？当初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啊，感谢你赐给我美丽的妻子，又温柔又贤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她为女人，幸福的要命。现在问题来了，就把责任什么推给夏娃，这是一个谎言。一定要记得，错误的动机加上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个谎言，一定要记得。夏娃也说是那蛇让我吃的，都是谎言。是不是事实？是客观事实，但是错误的动机加上一个客观事实是一个谎言，一定要记得。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非，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被人的外表的语言遮蔽你的眼睛，你没有不能分辨是非了，懂了吗？ 你是非不分，你后边的爱还能爱吗？所有的爱都错了，所以什么？你就不能做诚实什么无过的人？你被人利用，被自己欺骗，懂了吗？被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欺骗，你就不能诚实无过了。你再去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败坏的。然后呢，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你才能结出仁义的果子，你才能够叫荣耀称赞什么归于神。今天我讲到就要明白，我们所有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所有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同样道理，在爱跟真理的关系上，你要荣耀神。怎么荣耀神？不是荣耀你自己，也不是让你的牧师开心，也不是让你的妻子开心而已，也不是哄你老公开心，乃是让上帝的荣耀和称赞完全展现出来。这就是在基督里爱的关系，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主会赐福给我们。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要敢于用真理来直接刺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敢于面对个人之间跟自己的冲突，跟弟兄姐妹的冲突，跟家人的冲突，跟你孩子们之间冲突，跟你邻舍之间冲突，都要用真理来考量，让真理里面去消灭你那个爱心，在真理里面生发出你的爱心，在真理里面抑制你的某些不应该有的爱心，在真理里面好好的滋润你的爱心，好让我们的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爱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的人说我死都不明白，死不瞑目，就是为什么我很爱对方，对方却要伤害我，对方却是故意的来得罪我。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自己怎么死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甚至很委屈，觉得我满心的爱，结果却得到的却是伤害，得到的却是被拒绝，得到的却是冷漠，得到的却是什么伤痕累累。当然我们一定会面对基督的爱，也是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爱不是在真理里面，我们的爱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爱不再是弟兄姐妹的身份认同里面，我们的爱是在自私自利的里面，或者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一些圣经的知识，还没有真正的把这个知识成为我们的见识，使得我们不能够正确的领会在基督里的那个爱，是什么呢？是非没有分辨，我们的心已经不诚实，所以我们反而是爱的伤痕累累。主啊，感谢你，你爱我们，你继续的用你的真理造就我们，你没有让我们回避这些客观的情况，要把我们深入到我们内心深处来，帮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那些爱，用真理直接来刺入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让我们呢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灵的宝剑来刺入我们的灵魂，甚至把我们的灵与魂骨结于骨髓，连我们的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能够辨明，都能够刺入，都能够破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甚至以我们以前认为我们已经悔改的罪，透过真理的继续的关照，才发现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也帮助我们悔改，也是帮我们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从而让我们借着悔改赢得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被真理所炼净，被真理所融化，被真理所自如和剖开，从而让我们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从而让我们 在基督里边生发出从你而来的真爱，使我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做成熟不过的人，从而我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你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到你自己的奖赏，从而使你的荣耀和称赞得到完全的展现。谢谢你帮助我们面对，让我们去敢于去面对我们内心的任何邪恶的东西，让我们在内心隐藏的，我们敢于面对，无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很舒服的听到，还是很惨烈的听到，我们都交在主的面前，都帮助我们慢慢的在主里面享受安息，在主的真理里面降服下来，重新开启我们的爱，重新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那个爱，把我们洁净，把我们引上真理的正道上，从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切实的彼此相爱，使我们的相爱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然后也借着我们的行为诚实上，也能够彼此的表达出我们的爱。谢谢你，你来怜悯、关照、赦免，同时安慰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